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的信息叫做以马内利。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两处的地方，一处是在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一处是在路加福音，也是第一章26到33节。好，我们从这不同的经文中间一同来领受神与我们同在。世上的奥秘被显明出来，没有大过以马内利啊，你同意吗？因为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无限的神怎么能够跟有限的人永远同在呢？这是不可能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人是在罪恶过犯中间已经与他隔绝的，他如何能够与我们同在呢？神与人同在一般有一些的概念，这些的概念让我们不能够清楚的明白以马内利这样的一个奥秘究竟是如何的超越人的思维，人的过去所能理解的范围。因为我们常说神是无所不在的神，诗篇第139:7-10节里面讲到很多神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他是无所不在，所以我们无法逃避他的面，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到哪里啊，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当然知道我们脱不了他自己的掌控之下。很多人对这样的一位神有一个错误的看见，认为他是要来掌控我们。另外也有啊，我们在创世纪39:33里面有一位神所使用的人叫做约瑟。这一位约瑟是在工作上面得到神极大的祝福。我们很多人今天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工作上面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知道工作是一部分，但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把全力放到工作上面，我们忽略到很多其他的事。我们就希望神与我们同在，像与约瑟同在一样。阿们。神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一种部分的同在。约瑟他得到神的同在，但是他也有神不同在的时候。摩西他是怎么样神与他同在呢？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知道自己无法完成这么一个重担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说，你必须要与我同去，否则不要打发我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摩西他有神的同在没有？有，有神的同在。但是摩西有时必须进到会幕里面，他才能够跟神面对面，因为摩西也有发怒的日子，也有失去他自己控制他心灵里面的不安的时候，他也有焦虑的时候，也有愤怒的时候。所以神不是一直与摩西同在的。这是民数记1:1里面就讲到，神在会幕中呼叫摩西说，来了，来到我的面前，表示有一些的时候他不在神的面前，神没有与他同在吗？列王记上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我们看见8:57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个愿望，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神可能会撇下一些人，会丢弃一些人，但是像我们列祖一样，列祖有没有随时跟神同在啊？哦，我们知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不与他们同在，他们在软弱中，他们得罪神的时候，他们的罪使神掩面不看他们。所罗门自己也甘罪于神。我们知道人不能见神的面，因为见神的面我们必然会死。我们为什么会死亡？因为我们的人承受了亚当带下来的罪。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以马内利的时候，不是刚才我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些神的同在啊，这样的神的同在很好，我们希望能够有无所不在的神在帮助我们看顾我们啊。有一些人啊，要神为他伸冤的时候啊，也就是说，神啊，你到无所不在，你无所不知啊，他只有这个时候才知道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帮他伸冤。但是神要我们这个人真正的与他完全的联合，必须经过今天所讲的以马内利。 愿神帮助我们来看这个以马内利这样一件其奥秘的事情。若非圣经启示，没有人能够知道神跟人是可以完全合一的。这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才能够完成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就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16所说的，他说什么？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一位神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了人间，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亲自的作为。今天许多的人信主信了很久，仍然不晓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这位三一神，就是这位耶和华，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因此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看道成肉身这样的一个奥秘如何的显现。就在旧约的以赛亚书，大家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7:14里面，以赛亚受圣灵感动说出了将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以马内利是耶稣基督的名字，他的名字代表着他，有一个人叫你的名字你就知道他在叫你了。今天提到以马内利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跟我们的名字不同的是，只有这一个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耶稣可以叫这个名字，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被叫以马内利。这位主他来到人间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是按照应许而生的，也就是人类一直在等候的这一位救主临到了。他的根源从太古就有，从没有世界以前就有，他是亘古常在者，他不能有地上的身父，他的根源从创世以前就有的，没有世界以前就有他。他不是在马槽里才开始生下来才开始活出来的，他的根源从万古以前就有。这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的奥秘。当时我们知道祭司是服侍神的，是来替百姓献祭赎罪，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这些祭司他们了解神的心意，他们明白以马内利这样的一个奥秘吗？当时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多少祭司呢？有24000个祭司，他们都是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还有很多是在各地而来。他们来到神的殿中，一生中间很可能只有一次来烧香来献祭。他们每早晨9:00跟晚上3:00有一个祭司要进入主的殿里面烧香，然后这么多的祭司却没有一个明白神的奥秘的。我们今天何等有福，这个以马内利的奥秘要向我们显明。让我们一同再一次的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圣灵来光照我们，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光之中。谢谢主，让我们心里面存了感恩，我们来明白你自己如何来到世上，让我们这些在这个罪恶世界快要败亡之前，主啊，你把我们像火中的一根柴一样拯救出来。主，我们心被恩感，我们称颂你。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诞节快到了，许多人的预备这些礼物，也到处在跑，在拥挤的商店里面赶快抢购一些礼物。到了圣诞节那天晚上，所有的商品购物中心会挤得水泄不通，你相信吗？有些人说我们中国人不会去的因为早就预备好了，不会那么晚才去买的。姐妹们是这样，我们弟兄可不是这样，我们弟兄该做的事情都说了都没有去做，所以到那天忙得不可开交的大部分都是男的。你去看他们很紧张的开车冲然后甚至有一些人不想买什么，他又跑去那边看热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诞一个礼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女人很细心，早就把礼物都预备好了。有人告诉我，不管礼物买好了没有那一天一定得去的， 去看一看那些人失去买这个礼物的机会，因为大排长龙挤不进去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他已经预备好拿出来说，看吧，我早就预备好了。亲爱弟兄姐妹，玛利亚是一个心里面早就预备好的一个女子，她如果没有预备好，当天使来向她说话的时候，她就不明白这些事情到底要怎么成就了。我们看一看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我们看二章十九节跟五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听见圣灵向她所说的话，她看见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把它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今天我们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想反复的思想，我们听见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再去让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继续不断的追求神的动力。今天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好的诗歌，有的时候我们唱的时候唱多了，我们就不会那么样的感谢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我们没有反复的思想。今天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习玛利亚一样的，要谦卑顺服，要反复思想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要多讲一点神的话，我们要看神的话里面怎么样的把这个以马内利带出来。我们需要看见这些事情记在玛利亚的心里不容易，因为他看见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是惊惶害怕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很冷静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些把它记下来，可是玛利亚他当时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平常非常有操练的，他能够在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把所说的话准确的而且牢记在他的心里面，将以马内利神给人同在的这一个奥秘传下来，以至于在福音书，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如何的能够与我们现在的人有切实的关系。你愿意来思想，反复的思想，存在心里，不要忽略的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一生将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圣诞节我们都会纪念圣母玛利亚，我们说她是一位蒙大恩的女子。我们在根正教里面，我们很少听见圣母这个字，因为她跟我们一样都是从亚当夏娃的后裔而来的，我们都有罪这叫原罪，原罪乃是我们人离了神。然而在玛利亚的平生里面，他跟世上所有的这个父母稍微有点不一样，世上的父母都爱这些儿女母爱是从神那里来的，玛利亚也爱耶稣不同的是，耶稣是他的儿子不错，但是耶稣却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是玛利亚怎能明白呢？玛利亚必须要谦卑，必须要用很大的信心来接受这件事情。我们看圣灵怀孕生子，要让耶稣基督平安的生下来，他要将他抚养长大，容不容易呢？等一下我们再看如何的玛利亚把这一个以马内利这样的一个奥秘活出来的时候，今天让我们都能够得到帮助。我们纪念玛利亚的时候，想到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就是我们刚才在马太福音所念的，他是一个义人，他爱玛利亚，他凭着信心接受天使告诉他的这一个信息，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的把这些事情随便的过去，我请问你，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会相信吗？我不能相信，你也不能相信。但是约瑟他是一个义人，在圣经里面讲到他所谓义人，不是说他行为一点瑕疵都没有，乃是说他是相信神所说的，相信神所说的都是对的正确的，而且是与他有益处的。他直到这个暴君要将婴孩儿杀掉的时候，约瑟跟玛利亚带着耶稣他们离乡背井，他们忍受各样的苦难，并且忍受别人对他们的讥刺羞辱，他们要给耶稣一个温暖的家。他们的老家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去了一个地方要给耶稣一个美好的童年的回忆，然后约瑟又把他自己木匠的技能交给耶稣，让他成为一个有技能、身体强壮的、心灵强壮而且 是满有荣光满有喜乐的，这样一位救主他就等到30岁的时候才显在人的中间。啊，这个伯利恒的故事代代相传，从马槽里的婴孩我们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可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约瑟跟玛利亚所做的不仅仅是把这个婴孩生下来而已，他们有责任，他们也有这样神的托付，他们有这样的忍耐，他们有这样的智慧，他们有这样的爱心，把这一个孩子完完全全神要托在他身上的事情也透过他们两个愿意的心而完成。所以当神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也得到世上一些温暖一些鼓励。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心里，我们有没有给他一些鼓励？我们有没有一些让主能够喜乐的地方？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的。我们从人如何与神恩典配合起来，我们看见救主的诞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完美的人性就发挥出来，是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集中看这一位玛利亚，他这一个带来的以马内利的这个奥秘。第一个我们看一下，玛利亚是一个蒙了一个极大恩典的人。在路加福音1章28节里面我们看见加百列这一位天使长他来到拿撒勒城向玛利亚显现，第一句话对他讲的就是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然后没错就是那一句话，主和你同在，就是以马内利，主和你同在。这怎么可能呢？天使来到那里找他说，你是蒙了大恩的女子。天使向敬畏的人问安，向约瑟，向玛利亚，为什么向他们分别，向他们两个显现呢？因为这实在是人太难能够接受的。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有许多的事情发生，是神会向你说，也会向你的妻子说，有的时候会向你说，也透过你的儿女说，有的时候会透过你的上司来说一些话。因为神掌管所有的一切，因为他是那永恒的君王。今天我们觉得有一些事情我自己来负责，不需要神负责。我要走的路我自己向神以后交账，现在看我的。今天我们都经过过，我们都经过了各样的挫败，我们希望今天早晨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来看玛利亚他如何的把神托给他的事情完全依靠圣灵的能力而完成，不再依靠他的头脑的分析。因为这里讲到6个月是等了6个月的时间，是什么6个月呢？是施洗约翰，耶稣的表哥，他已经怀在母腹里面6个月，因为这一位施洗约翰要为他做开路的。当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来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时候，另一个胎就在母腹里面跳动，被圣灵充满。那时候他就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怎么样一件事情呢？太奇妙了。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一个孩子在母腹中间怎么会跳跃？伊丽莎伯怎么会明白圣灵充满了以后讲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章42节里面他是有福的，因为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今天我们不敢说这句话，你怎么敢说这个人是有福的，也说他怀的胎是有福的？你不晓得生出来的是什么。最近 Connecticut 你们知道那个事情发生，我在 Connecticut 服侍过教会，所以听到这个事情心里也非常的忧伤。我们也知道他们所经历的那些苦难，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我们的孩子送到学校以后，我们就不知道跟他说了再见以后还真的能不能再见到他，就心里面真的很担心了。是的，很多人从此也就非常担心父母跟儿子的关系，这个儿子能够把父亲把母亲都杀掉的，究竟这个时代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人总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时照样在圣经中间所有的这些事情关乎是父母的早就讲了，这些事情会 发生，而且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发生的现在仍然会发生，加沙龙要杀大卫的事情仍然会发生的。因此我们人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看这一位玛利亚，她蒙的大恩典大恩惠，她所蒙的这个恩不是只是关乎她自己的。而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关心我们自己，好，我们看见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两三天以后你就会忘记这一切。有多少人还记得 Virginia Tech， 他们在那个地方有那么多人被杀了，然后大家很恨恶那一位韩国的学生，而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可怜的。在追溯以往，我们看到卢刚在艾欧瓦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我们大家非常痛心，也想到说这样的事情希望以后不要发生，以后还会发生呢，以后还会发生呢。我们的人的日子在地上受到压迫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平安，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理智，我们可以做出一些事情出来，不但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我们自己，还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今天这是一个对比，玛利亚所要做的这件事情，它将要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果效呢？这个事情是何等的重要，这个是一个世界上面最重要的时刻终于到了，就是在使徒约翰怀在母腹中六个月以后，这个日子到了，是有一位童女蒙主拣选在腹中生出这个救主，那就是耶稣基督，是独生爱子，是神精心设计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特别派遣天使加百列来到人间，把这一个大喜的信息来向众人报道。加百列不是一般的天使，一般天使没有名字，在我们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天使米迦勒，有加百列，加百列出现的时候都是跟弥赛亚跟救世主有关系。加百列的出现，我们要知道这是非比寻常的事情。这里看见这个传递信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但以理书加百列出现的时候透过但以理把神的旨意关乎末后马代波斯希腊的这些预言讲出来，但以理书八章六节那里讲完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个预言是关乎末后的日子，也就是这个弥赛亚要成就的事情。那时候就说了一个预言，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就是70个7的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说从古列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直到弥赛亚被剪除的确切时间可以从那里算出来。根据尼希米的记载，在主前445年尼散月9日是波斯王古列下诏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日子是在尼希米记2章1到8节，到耶稣基督最后被剪除的时候，正是主后30年的尼散月9日。这太巧妙了，这个日子根据先知预言1年360日，当时的483年，这样算起来一共是173880日，正好就是483年，一天都没有差。耶稣基督活在世上的这个日子到他被剪除的这个日子，在神主宰的日子里面早就定下，但是神就在等候这一位蒙大恩的玛利亚预备好了。你想如何神知道这一位玛利亚要出现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就记载了。如果你我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很多的事情不要太介意，神所安排神所让我们这个人完成的一些事情，只要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神会让所有的事情都来帮助你，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今天很多很多人说，我现在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到这样的一个可怜的光景，我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你错了，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很可能神要我们所经历的是让我们转向他，就是在今日我们就要转向他。这一个时候到了，玛利亚具备了下面最少7个条件，就是她是大卫的后裔。当圣经中间讲了第一位弥赛亚出来的时候，必须出于犹大支派，必须是大卫的后裔，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后裔很多，但是只有他是童贞女。今天我们好多的人轻看这件事情，我们认为这个儿女只要将来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对象，不用管他是不是出去交男朋友发生什么关系，那都不重要。还是有一些人把这个女儿刻意的去打扮啊，就让那个坏人啊都很多的跟在后面，非常多的家里面一对一对的人来啊，因为要追他女儿。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出在我们这个做父母的不晓得这个世上的王，这个撒旦是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这些人不能够保持身体灵魂的圣洁，这是非常重要的。童贞女我们听见的时候会不会跟另外一个一种妓女会有一个对比啊？啊，我们今天有一些人很担心自己结婚的时候还是童贞女会被先生瞧不起啊，你们有人听见过？那怎么可能会有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啊？我们真的要悔改啊！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保持我们圣洁，我们是童贞女被许配给基督的啊，这是属灵的意义。我们今天需要来明白啊，玛利亚她是完全为了神啊做了这样一个完美的预表，她已经许配给约瑟，但是却保持身体灵魂的清洁。他住在拿撒勒，拿撒勒这个名字啊，有人说啊，圣经上旧约里面找不到，那是一个卑微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住的地方是一个卑微的地方啊。今天我们好多的人不肯居住在卑微的地方，我不是讲你住的房子而已，有些人说我的房子很不满意，我也可以带你去我们这个周围不太远的地方，也有一些活动房子啊，你去看一下，你就会对你的蛮满意的啊。有些活动房子也不满意的时候，我可以带你去看。今天有一些的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财务啊，失去了房子啊，他们是住在汽车里，你还不满意，我还可以带你去看。有一些的人，他们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在很冷的天气的时候啊，他们必须买一张票到南边去，像那个寄鸟一样的，因为在北边会被冻死。好，我们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让我们不要只看见我们没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所有的而献上感谢。若非如此，我们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以神为我们的满足的是有福的。如果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我的愁苦就会加增。你不论得到什么，你非常希望得到的，你得到的那一天就是你痛苦开始的那一天，因为有一天你失去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痛苦。因此我们需要把主放在前面，不要把我们的儿女要进哪一个学校或要进哪一个科系看得那么重要，也不要为他们精心安排要把他们牵了线，要把他介绍给哪一位家里面你觉得很非常好的，你觉得非常好可能人家看你不怎么好，你不要太精心去为他来安排啊，神自然会有安排啊。神只要我们做一个爱他的人，愿意行他自己旨意的人，我们不惧怕我们住在卑微的地方啊。玛利亚她是能够生养的，她能够怀孕的啊，她不但生了基督，而且她后来还生了几个儿女，而且她的儿子们中间有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有犹大，写犹大书的，这些当然比不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他们的面前，这些弟弟们都讲我的哥哥是上帝啊，不是讲他是我的哥哥而已，他没有讲过我的哥哥，因为不能讲。我们今天对神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尊重，对他是长子啊，率领我们众子进入荣耀，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好好的尊重他。求主帮助我们，这一个圣洁的啊女子愿意付代价啊，她所付的代价是什么呢？也就是当时他被所有的人拒绝的时候，甚至刚才读到马太福音，约瑟要想把他暗暗的休了，不要明明的羞辱他，于是他这一生就是过一个非常凄凉的日子。但是他却在路加福音那里说，我情愿这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我愿意，我愿意。因此今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就看当他愿意的时候，童女就怀孕生子，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啊，不可能的事情会发生了。耶稣具有神人二性，他是在肉身显现的这一位真神 啊，他如何的来到人间，是必须透过一位愿意的玛利亚啊，愿意的这一位蒙福的女人。他不能只有地上的母亲，他必须有父亲，但是这一个父亲不是地上的父亲，不是亚当的族类，乃是圣灵，乃是神他自己。今天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面信不来啊，我们需要来了解，如果耶稣基督没有用他的一生走完了全部的路，然后证明他是完全顺服天父，我们今天也可以怀疑他是不是也是跟我们一样有原罪带的罪身。但是你们都知道，我也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他在父神的面前他是完全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不能有任何的罪性，神用这样的一个联合，就是要让童女怀孕生子，这是神极大的智慧。这一个孩子他的成长是让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因为神是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建立了王权。这是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21章第16节，耶稣在遇见一些的人他们信不过他的时候，却发现一些小孩子一些婴孩在赞美。今天我们是否也能够这样的来看见耶稣就是那一位能够啊，让我们转回像小孩子一样的来赞美他，像诗篇第8篇第2节里面所说的。所以这位女子单纯相信神能够从她那里不要经过任何一个男人可以得一个神的儿子，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在历史中间发生了，因此我们为此而献上感谢。她相信什么呢？很快的讲一下，她相信天使的宣告，天使告诉他的事情他相信，他愿意深入的思想。今天我们好多人愿意随便相信，但是不愿意深入的思想，不愿意思想神的事情，世上的事情绞尽脑汁都没问题，跟人跟公司能够抗衡相争，能够胜过，这是我们好多人希望做到的事情。但是对神的这个话语，对神他所有的一些启示，我们不认为那是很重要啊，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个单一纯一的清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来和考虑。除了愿意深入思想以外，还第三，我们看见他是殷勤劳苦的。玛利亚一听见天使宣告以后，没有单言啊，立刻起身到山地去，到犹大的一座城，很远啊，他到犹大的一座城，就在那个城里遇见伊丽莎伯。我们为此而献上感谢。我问你，一位有身孕的啊女子，她会不会去走很远的路啊？会不会颠簸啊？啊，当时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的啊，说颠簸可能啊坐汽车不行，坐飞机，有人坐飞机不行，那坐火车啊，我们就总是害怕她流产。玛利亚说：“这个是神的儿子啊，在我里面绝对不能流产的。”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一个殷勤把主放在主的面前啊很重要的一点。啊，有一位姐妹曾经怀孕啊，但是失去了孩子以后啊，是在流产以后，她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后来啊，神又开恩啊，很短的时间给她另外一个孩子。可是她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要开8个小时车，要去参加夏令会，她就考虑要不要再去了。身孕已经有3个月了，很可能就失去了啊。但是考虑了以后啊，神的灵感动她说要她去嘛。啊，他就啊这样的啊愿意，不但是去，而且那时候差不多30多年前，那些车子都是非常破烂的车子，那个弹簧啊，那个 shock absorber 是不是像今天一样的？在那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殷勤跋涉，愿意付代价来到神的面前，神保守那孩子，相信那孩子会为神所用，超过母亲所能想象。好，我们今天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好，谦卑向长者问安。他一到了啊那里，他没有看见说哦，我怀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众祭司中间最大的祭司，而是众先知中间为首的。他有没有这样想？他说：“哎呀，他来到伊丽莎伯的面前，因为伊丽莎伯年纪比他老迈，他向他问安。今天我们 每一位对一些年纪比我们大的，无论是长辈，无论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要常常向他们问安。而有很多的人只想到他们过去没有受到太好的待遇，其实他们那个时代真的非常困苦的时候啊，把一切都给到儿女。今天我们看见这些父母也是一样的，车这个孩子去那，车那个孩子去运动，去学这个学那个，花钱都不在乎啊。有的一个小时学一些东西，有的人告诉我说，你说50块一个小时，你不要说那么少啊，我们那个75块、100块的都有。那我说你们这个水平是蛮高的啊，你们愿意去学，都愿意。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想到玛利亚，她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有信心的人。因为伊丽莎伯告诉她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今天有没有这样的话临到我们？我们相信，而且有人会告诉你，有一天你会看见神就是这样的来祝福。而且玛利亚是一个心中尊主为大的人。你心中尊主为大吗？他能够在路加福音1章46节讲到他心中尊主为大，他的灵以神他的救主为乐。今天我们所有心里面喜乐的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好好的来看一看路加福音1章47节里面讲到的是他以救主他以神为乐。今天神已经让我们这些人不在罪恶败坏的捆绑中间，因为我们受洗归入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的死，然后与他一同联合一同复活。因此如今那些罪和死的律不在我们的身上，那个生命以及圣灵的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得胜而有余。我们不要再思念那些卑贱的事情、卑微的事情、短暂的事情、会过去的事情，然后把它撇下。我们要以神为乐，我们以他为乐的时候，他就愿意把我们心里面所愿意的为我们成就。今天好多的时候神不听祷告，因为我们心里注重罪恶，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神顾念玛利亚，因为他愿意付代价，他是蒙了大恩的。当天使问安的消息临到他的时候，他是何等的喜乐啊！天使说啊，这个孩子将要伟大，而且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他要伟大，他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你想想看，这样的话临到的时候，国度没有穷尽。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所治理的这一切啊，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失去。但是神没有让他的国度有穷尽的日子，所以我们以这无限的祝福相比的时候，我们这有限暂时的痛苦啊，我们所有一切的难处忧伤就不足介意啊，这叫自战自清的苦楚，与将来要显现于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比起来是不足介意的啊。你我需要来经过这些，你才有力量来奔跑天路。这些事情在普世翻腾的日子中间啊，我们再一次的扬声欢呼，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主。因为在路加里面，这一位国度的君王他诞生了，他来到了这个世上，他制服了所有一切撒旦邪灵的作为啊，因为他胜过了罪恶跟死亡，他也能够把人心里面的坚固的营垒把它摧毁啊。今天神也把这样的责任赐给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认识玛利亚所有的所得的这个恩典。好，我们最后啊，神的国度没有穷尽，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穷尽呢？我们必须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个，神是超越时空的，他的作为在永恒里面是让我们有份于他永恒的产业。也就是说，今天有暂时最终之乐啊，我们不要为了这一点点的贪图啊、享受啊、软弱，然后我们就失去了神要给我们长子的祝福啊，那是双倍的祝福，是永远的产业。将来神要让我们看见他是那样厚赐于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要后悔的。所以我们要起来，我们教会正在一个转捩点，我们等一下会有年会啊，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会有还是不是会有， 啊，都欢迎你啊留下来。但是不是会友的话不能投票啊？那你说好，那我就立刻变成会友啊？其实今天不行，不过以后希望你快快，你真的信主，受洗归在神的名下，你真的要愿意在神的国度上的有份，你愿意记名在天上，也记名在地上。神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啊，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你不要小看了，像在启示录里面，他有一些的名是记在白石上，有些说我的名在这也不在那，在那也不在这。不要担心，神把他自己的名给了我们，这就是以马内利的奥秘。以马内利是耶稣基督的名，这一个名就是我们与他完全的合一，他来到我们的中间，他是全能者，他成就大事，他的名为圣，而且他怜悯敬畏他的人。你需要怜悯，我需要怜悯，他的公义必然会临到，他的审判不会延迟，他掌管世间所有一切的事情，决定人最后的福分啊！你愿意让他孕育在你的心中啊，今天就能够甘心情愿的成就神自己的旨意，而且这样的一个祝福临到的时候，就像玛利亚一样的，今后万代都要称他为有福。今天不是那一个世代而已，不是只有犹太人中间而已，今天万代都称他为有福。我希望这样的一个祝福会临到我们每一位。我不晓得神在你身上给你的一份是什么，就像是神的同在，我们不太了解到底是什么，只等到在以马内利的这样的一个光照之下，就是神与人同在，乃是永永远远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是那一位真神，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永远不离开我们。怎么样的真正的晓得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尊贵，就是因为我们有最尊贵的宝贝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我们这个人是叫瓦器，因此可以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我们被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这是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位的福分。今天愿意跟随他，我们就像跟随主，就是我们明年的主题。我们今年认识了他，我们认识他是一位从亘古常在的一位主，他为我们的缘故愿意来到这个世上，受尽了各样的苦难，他把他自己完全的舍弃，他有这样的尊荣，却成为一个最卑微的人来服侍我们。因此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任何其他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要别人来服侍他，我们每一个都是要来服侍其他的人，我们每一位都是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别人比我们强。玛利亚看见他在十字架上的爱子耶稣基督被挂的那一刻，圣经上面预言到他的心也要被刺透，他看见那样不能忍受的这样的一些痛苦临到他的爱子的身上的时候，他没有后悔，因为这救恩是临到万民，是不但透过神，不但透过天父的拣选，不但透过爱子耶稣基督的愿意来到人间降卑自己，把自己倒空啊！不但是圣灵愿意忍受各样的屈辱住在我们的里面，无论我们怎么对待他，他绝不离开。当我们接受他的那一日，我们经常让圣灵担忧，在我们里面担忧，求主真是帮助我们。玛利亚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他所要受的这些苦楚啊，是将来要看见无数的人，就是从各邦各民各族的人，说神把他们买来，要在神的面前做国民做祭司，并且我们在地上与主一同同行同工同劳同当兵。我们愿意神这样的一个恩典也临到我们今天三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玛利亚甘心乐意顺服你的旨意的时候，他为此付出了最高的代价，他可能受到各样的羞辱，可能失去丈夫，失去约瑟，被休掉，也可能被石头打死，但是他愿意一辈子被人轻看，他要付代价来顺服你。主啊，在人间有这样的姐妹，他们愿意在天上就有这样的喜乐。主啊，你 透过玛利亚的顺服，带进了神界的女人的后裔要拯救世人这个预言的应验。主啊，我们感谢主，基督既然成为女人的后裔，我们就看见他就相信圣灵可以怀孕生子。今天我们有好多事情我们不相信，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凭着我们的头脑，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需要相信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主啊，你不会错，你的时间也不会错，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你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来到世间拯救世人。主啊，你感动了玛利亚与约瑟，参加这一个重大的侍奉，如今我们也求主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让救恩因着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到以后，因着感恩，我们也愿意将主你自己的福音传到远方，也传在近处。主啊，你祝福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你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把我们的每一个人完完全全领到你自己的面前。愿主你透过玛利亚今天给我们的美好的榜样，使得主你自己的国度在我们的身上通行无阻，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穷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这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